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继续来思想圣经的话语。我们一起继续来读马太福音的21章。我们继续来读马太福音的21章。好，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1章33节到46节。马太福音21章33节到46节，33节起。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挖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感谢神，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来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注定沉沦失丧的罪人。感谢主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信心，让我们紧紧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罪得赦免，我们就被主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所洁净。主啊，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主啊，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不再是要在地狱里永远灭亡的罪人。主啊，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乃是成为神的儿女。主啊，因为我们已经连于基督。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更是感谢神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神的话语，就是圣经上的话语。主啊，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主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那么我们要知道，这是主耶稣他在临上十字架之前的这最后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之前呢，主耶稣再一次的去到圣殿当中，赶出圣殿里那些做买卖的人，推翻那些兑换银钱的人，推翻他们的桌子，然后把那些牛羊全部赶出圣殿，然后甚至 啊，就是把那些人全部赶出圣殿。那么这个时候呢，有祭司长有文士就来质疑耶稣，就是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个事情呢？那么我们当然也看见耶稣也咒诅一棵啊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那么这一棵树就枯干了。那么接下来耶稣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么讲给谁听呢？就是当时在他面前有那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质疑耶稣的权柄啊。然后耶稣在这前面讲了两个儿子的比喻，一个就是大儿子，大儿子听见他父亲所说的让他到葡萄园里去做工，大儿子口上说啊我不去，但是大儿子后来想起父亲的话，心里懊悔就去了。还有小儿子口上说得很好听，他说父啊啊我会去，但是事实上他的行为上没去。那么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呢，耶稣紧接着又讲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耶稣这个比喻有非常清楚的含义。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呢就像耶稣所讲的许许多多的比喻一样，这个主人显然就是指的上帝啊，就是指的上帝。那么事实上在以赛亚书五章那里呢，也来形容以色列人就好像上帝的葡萄园啊。那么这里面所说的那个园户，就是或者说那个凶恶的园户，或者说凶恶的佃户呢，从比喻来看呢，就指的那些以色列人啊。当然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也是指的这世上的人，指的所有的人。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主人一再的差派他的仆人到这个园子里去来看有能不能收果子，结果这些仆人呢全部被那些凶恶的园户全部要么打了要么杀了。那么这些仆人指的呢显然就是上帝兴起的一个又一个的先知去到以色列民当中，结果他们在以色列民被以色列民要么就打了要么就杀了。然后最后耶稣说这个原主甚至打发他的儿子又再去，那当然这指的是谁呢？这就是指的主耶稣他自己啊。所以这耶稣就说在这个比喻当中，那些凶恶的园户啊就看见这个儿子，他们一看就知道这就是主人的儿子，他们不是不认识，他们是认识的。他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啊。耶稣在这个比喻里是这样讲。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呢，耶稣就问那些听他的人，就他面前的听众，就是那些文士啊，那些祭司长，那些法利赛人，就问他们，就是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结果这些人就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所以这些祭司长文士他们都知道答案的，他们一下脱口而出就是这样凶恶的园户一定要被杀死，这个园子要交给那些可以向上帝交账可以向主人交账的那些人，他们都知道答案的。所以我们还记得耶稣有一次问那个文士，就是你们说，文士就问耶稣，就是律法哪样是最重要？然后耶稣就反问他，就是你说呢？你看律法上说的是什么呢？其实他们是知道的，他们都知道。所以那个文士就说，律法上最大的第一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条就是要爱人如己啊，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所以耶稣说，你说的不错啊，你都知道啊。就好像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他当时的那些文士和祭司长他们都知道这些凶恶的园户该怎样的被处置，他们都知道的，他们不是不知道。但是接下来耶稣说的就说，经上写的，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个时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就明白了，他说原来耶稣说的那些比喻中说的那些凶恶的园户就是说我们 就是说我们呢、啊。然后呢，耶稣已经讲了那些凶恶的缘故，他是怎样的来杀死这个原主的儿子。然后耶稣讲了，耶稣又问这些人，就你们说这些凶恶的缘故应该怎样去处置他们？然后这些人就是应该下毒手啊，把他们杀死，或者就是把他们腰斩，就是用酷刑把他们杀死。他们都知道，讲的都知道，但是呢，后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明白，哦，原来自己就是那凶恶的缘故。这个时候，如果他们有一点点认罪悔改的心，他们要怎样呢？他们赶紧就应该对主耶稣基督说，就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有罪，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前面说了这些凶恶的缘故，你们说怎么办吧？他们口上都说得很好，但是他们最后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听完耶稣讲这些，他们也明白自己就是那些缘故，耶稣比喻中说的那些凶恶的缘故，他们没有来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他们甚至说他们想要捉拿他。就像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当中一样的，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儿子，他们知道应该来认罪悔改，但是他们没有来向神的儿子认罪，他们想法来捉拿耶稣，甚至想要杀死耶稣。所以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也让我们想起在大卫犯罪之后，上帝让先知拿单对大卫也讲了一个比喻啊，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还有印象，那时候先知拿单对大卫讲的比喻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富户，他有很多的牛羊啊，但是呢他不取自己的牛羊，他到一个贫穷的人家去把人家的唯一的一个小羊羔取过来了，宰了杀了。然后先知拿单就对大卫就说，你说这个富户应该怎么办？大卫就说，那这样的人不能让他活啊，一定要杀死他。结果先知拿单这时候就对大卫说什么呢？你就是那人。哦，大卫这时候就明白，原来他抢夺别人的妻子啊，他就是那个犯罪的人。这时候大卫就认罪悔改。所以这就是大卫跟这些祭司长和文士截然不同的地方啊，前面都一样啊，他们其实都明白，大卫明白当先知对他说你就是那个犯罪的人，你就是那个应该被杀死的人，大卫他自己也说，他说这样的罪人呢、啊、不能让他活。但是大卫意识到他就是这样的罪人的时候，他马上认罪悔改啊，所以感谢神，神就怜悯他。但是你看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心里也知道耶稣的话就是指着他们说的，但是他们确实怎么样，依然硬着心肠不肯认罪悔改啊，甚至想要杀死耶稣。最后果然借着罗马人的口啊，借着罗马人的手，这些祭司长和文士，当时也包括当时所有耶路撒冷全城的以色列民啊，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钉死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刚才就简单的看了一下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当然我们要提到后来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呢？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差不多40多年以后，耶路撒冷城发生了什么？就是罗马人的军队啊，提多将军的军队就攻占整个耶路撒冷城，当时攻进去之后围困耶路撒冷城围了4个半月，然后当时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粮食了，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惨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可怕的惨剧，可怕的悲剧。后来犹太的历史学家记录下来，那个时候当这个罗马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当时城里的人都已经开始一子而食了，都开始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了，没有粮食。后来提多将军攻破耶路撒冷城进去之后，杀死了至少100多万以色列人，就是当时在犹太的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基本上全城全部被杀灭了，然后把整个耶路撒冷就拆毁，城墙全部拆毁，然后把圣殿全部拆毁，拆的一个石头不离的，没有放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就像耶稣所说的神的国这时候从犹太人手中，从耶路撒冷已经挪去了，这时候福音已经去到了外邦人当中， 这时候耶路撒冷的那些人，那些犹太人，那些当时喊着钉死他钉死他，就是喊着就把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些人，基本上全部被剿灭了，全部被剿灭。就像耶稣说，这石头，当我们知道这石头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他自己啊，就是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那块石头就是以色列人抛弃了耶稣，犹太人抛弃了耶稣，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借着罗马人的手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却让主耶稣基督成了神的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重要的一块啊，就是房角的头块石头。然后这一块石头落在谁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后来耶路撒冷就砸得稀烂，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全城的犹太人全部基本全部被剿灭，死了至少100多万。然后从此之后400年，罗马皇帝下令犹太人不能回到耶路撒冷，400年之久犹太人不能回到耶路撒冷。后来400年之后，那时候慢慢才许可一些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就到那唯一的一座遗留下来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墙那里去哭哭哭去哭，那就是今天的哭墙。哭什么呢？就是哭当年提多将军围困耶路撒冷4个半月何等的悲惨，何等的悲惨。这就是耶稣说的，这石头掉在谁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所以上帝对犹太人的审判在历史中已经呈现了。当然我们刚才提到这样的一个比喻，当然不仅仅是指的犹太人的历史，这样的一比喻事实上也包括我们所有人，全人类的历史。那么上帝对全人类的审判什么时候呈现呢？啊，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日子近了，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主耶稣基督再来就是要审判全地。我们来思想这样的一个比喻。当然我们非常清楚，就包括当时的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一听这个比喻，他们就知道耶稣在说犹太人的历史，耶稣在说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看见上帝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一个亚伯拉罕，然后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然后亚伯拉罕的后裔后来在埃及400年当奴隶，结果上帝把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让他们进入迦南美地。那么当他们即将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这时候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什么呢？摩西是这样对以色列人说的，生命记6:10-12，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生命记6:10-12，十节起。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你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了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向以色列民所启示出来他的名，他的名。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耶和华。其实耶和华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当中是辅音，是发不出来的音，是辅音。那我们中文圣经为了能够表述呢，就把它用这样的中文字来代替。因为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我们不可妄提神的名啊！十诫告诉我们，我们不可妄提神的名。所以以色列人呢，就是用这样的辅音来表示这一位是上帝，在希伯来的文字当中是发不出来这样的音啊。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耶和华，但是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这是指的上帝啊，这是指的上帝啊，这就是指的神，指的创造主，独一的真神。甚至我也听到有些华人弟兄姊妹很热心他说耶和华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和华人耶和华我觉得这个就没有意义了，这就没有意义。但是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这就是指的上帝啊，这是上帝。当然我们看 我们看摩西对以色列人即将进入迦南所说的话，我们就看，哎，这跟耶稣说的那个比喻一开始非常的一样，对不对？非常的一样。上帝预备了一切，上帝为以色列民预备了一切啊，这个各样的美物，又大又美啊，房屋、葡萄园、橄榄园，一切你们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预备好了。那么我们再看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呢，那个园子的主人预备好了一切，葡萄园一切都做预备好了，在这里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挖一个压酒池，甚至还盖了一座楼给园户住，什么都预备好了，你们就来白白的享用啊，白白的享用这一个葡萄园啊。但是怎么样呢？要交账啊，就像你租房子要交房租一样，要交账啊。但是享用，你们可以尽情的享用，这一切都不是你们自己手所得来的，手所造的，全是上帝都预备好了的。那么这正如是以色列人，上帝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一切，但是以色列人呢，却进入迦南之后呢，却一再一再的背叛上帝，一再的背叛上帝，就像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当中那些凶恶的园户一样。那么在尼希米记啊，先知尼希米是这样来描述以色列人啊，我从尼希米记九章啊节选了一些经文，因为很多很多这样的经文啊，我节选了几节。那么尼希米记九章二十节，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就上帝赐下上帝良善的灵教训以色列人，未尝不赐玛纳使他们糊口，又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四十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土，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里快乐啊。我看到这样的，我这样看到这样的描写，我就想到我自己，那我到美国来我就胖了不少啊，上帝真的把我一切都预备好了啊。然后我在美国，我看到，哎，好多人比我还胖，真是啊，真的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啊。但是怎么样呢？啊，求神怜悯我们，不要走以色列人那样的道路。但是啊，尼希米先知接下来这样说：然而以色列人，就是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脑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就像耶稣所说那个比喻当中那些园户一样，什么园主都给他预备好了，什么都预备好了，结果他们却背叛这一个神，把神所差派来的仆人全部杀死、打死啊，赶出去。尼希米先生接下来说：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扭转肩头，硬着颈项，不肯听从。这就是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这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比喻所说的事情。上帝为园户预备了一切，上帝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一切，但是以色列人却一再的背叛上帝，把上帝派到他们这里来的先知要么打了，要么杀了，要么用石头打死了，硬着颈项，就是不肯听从，不肯顺服。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这样的一个比喻不仅仅是指的以色列人，这也是指的所有的人，指的世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都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啊。当上帝造人的时候，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上帝造人，上帝预备好了最美好的伊甸园，一样都不缺，把人放到这个园子里面啊，有各样的食物他可以吃， 啊，他不用靠他亲手劳力。在那个时候，人堕落犯罪之前，上帝没有让人亲手劳力，上帝把一切都预备好了。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神供应他所创造的万物一切的需要，神用他大能的手托住万有，也供应万有。诗篇104篇经文是这样说，24节：耶和华呀，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盛。27节：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就食起来，你张手，他们就饱得美食。上帝供应这地上一切他所创造的一切的需要，就是我们今天啊，我们有空气，我们有呼吸的空气，我们有阳光啊，甚至我们碗里有食物，这些全部都是上帝供应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得财货的能力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也就是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全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的气息存留全在乎他。如果神把他的手挪开，我们一切都没有办法存活。上帝用他大能的手托住万有啊！你看这个啊，宇宙星球星体一直在运转，没有一刻停的啊！大家想象一下，我们地球不是一直在自转吗？地球如果一突然停一下会怎么样呢？那是谁给他的动力呢？当然你可以用啊物理啊各种方面去解释，但是却是谁设定这一切，谁一直在推动这一切，谁一直在供应这一切啊。以前人们拍了一个电影叫《地球停转之日》，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啊，非常可怕的光景啊。当然我相信神来审判全地的时候一定比那个更可怕。神创造一切，就像那个园子的主人为园户预备了一切，你白白的享用。那么当保罗去到希腊啊，对希腊人和罗马人传福音的时候，保罗看见他们在拜那些偶像，在拜那些假神偶像，保罗对他们是这样说，使徒行传14章15到17节，15节：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啊，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然而啊，17节：然而为自己，就是神为他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当保罗对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保罗第一件告诉他们的事情是什么呢？上帝创造了一切，上帝供应了一切，上帝给你们有饭吃，上帝养活你们，所以你们要离弃那些虚妄的偶像，你要归回到这个独一的真神上帝啊。然后保罗到最后才跟他们讲神的拯救，才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保罗一开始就说，你要一定要，你要知道是神创造的是这一切，是神让你活着，简单的说是神供应你的需要。所以这也是耶稣基督讲这个凶恶园户的比喻，一开始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一切都是源自主人预备的，不是这个园户靠他自己的劳动得来，全是源自主人预备的。园户就是在那里白白的得到，白白的享受。那么我们刚才看到以色列人，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一切，但是以色列人却背叛上帝啊，一再的背叛上帝。那我们再看世人呢，圣经也是这样说世人的，世人也是一样。罗马书1章19到22节，圣经这样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世人也是这样，世人上帝说，你们心里明明知道有一个神，你明明知道。这就像保罗一开始 对那些希腊外邦人说的，上帝显出了他的证据，你们每天有饭吃，你们每天看到天上会降雨，会有阳光雨露，你们每天能够有气息，能够存活，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证据。上帝显明他每天都施下恩典，赐下恩惠，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证据。所以在罗马书，保罗再次说，圣灵感动保罗，保罗再次说，每个人心里其实都知道，你都知道有一个神，你都知道。所以你看，这其实是一个事实，你去到只要是一个人啊，只要是一个人，所以人与生俱来的，按照这个人类学家他们的话语来说的话，就是人与其他一切动物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人有宗教性，人有宗教性。你看其他的一切的被造物没有这个宗教性，人类学家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这是什么呢？就是人心里知道有一个上帝，人一直在寻找这个上帝。所以你去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方，你会看到，无论你是怎样的人，无论你是怎样的文化，你都会有这种崇拜的现象啊。在你这个文化当中，你一定会有一个崇拜比你更高的那一位。但是非常可怕的是什么呢？人们都拜错了，人们都崇拜错了。所以保罗说，真的那一位我们要归向他，独一的真神要归向他。我们为什么总是要拜呢？总是要找一个啊崇拜的对象呢？因为我们心里知道有一个上帝，有一个上帝啊。我记得啊，我们有一个弟兄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啊，他看他的小儿子去做这个心脏检查，后来这个那个医生用很先进的仪器，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心脏在那里跳，在那里跳，所以这个父亲就看着他的儿子心脏在那里跳，在那里跳。当时这个父亲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大家你可以想象一下吗？很复杂，很复杂的感受，极大的喜悦，生命啊，这是生命多么的宝贵，但是又有极大的敬畏。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呢？因为当时可能怀疑心脏有点问题嘛，才去做这个检查。但你就感到很奇怪，他为什么一直在那跳呢？他的动力从哪里来的呢？而且他的频率总是那么稳定，总是那么稳定，他就是有生命，你知道吗？他不像这个摆在这里就不动，他就是有生命，这就是生命力。这一切是哪来？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知道，这一定是上帝赐给我。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惧怕死亡，无论你在哪个文化当中，你都怕死。其实你怕死，跟你怕什么呢？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就像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我们要到那一位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一位，赐给我们灵魂的那一位面前，我们要接受他的审判，我们要向他交账。每一个人都知道，保罗，圣灵感动保罗，对保罗说，每个人都知道，世人明明知道有一个神，但是怎样呢？虽然知道，却不把神当作神啊，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就是那些园户所做的事情。园户就像他，园户看见那些主人差派仆人来了，他们认不认得那些是主人差派的仆人呢？他们认得。到最后主人把他的儿子都派来了，他们认不认得那是主人的儿子呢？他们认。他们一看，这是承受产业的，这是主人的，他们都认得。但是他们就装作故意不认得的样子，其实他们认得。他们把这些，把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先知，把上帝的儿子都杀了，然后看起来就好像这里说，神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啊，做那些不合理的事，把神的使者，甚至把神的儿子都杀了。然后他们心里怎样呢？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啊，毒恨，又是毁谤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 会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描写人心里装满了这些，这些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人不把神当作神，人的心里结果就装满这些东西。所以当人不把神当作神的时候，人心里装满这些东西。然后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些事的人是当死的，就像耶稣问那些祭司长和文士，你们说说看，你们说说看，这些凶恶的园户当怎么办，主人应该拿他们怎么办，你们说说看。然后这些祭司长文士就说，那一定要下毒手杀死他们，对不对？他们都知道，就这个罗马书一章32节告诉我们，人都知道，人自己心里全都知道，人心里装满的是什么。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一下，你心里很多的很多的东西很丑恶，很丑恶的，你敢告诉你的丈夫，你敢告诉你的妻子，你敢赤露敞开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吗？你很多很多的时候，你心里那些黑暗的东西，那些污秽的东西，肮脏的东西，你自己可能都不想去面对，你装作好像没有一样。其实人心里是知道，人也知道这不对，这该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讲过这样的话，那我该死，有没有人讲这样的话啊？我以前有时候我看到自己真实的生命光景，我自己非常的，我都很讨厌我自己啊。其实每个人心里都知道，但是他们怎么样，不但自己去继续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就是那些祭司长和文士所做的事情。他们知道他们就是那些凶恶的园户，他们应该被主人杀死，但他们都知道，但他们怎么样，他们还要去把神的儿子耶稣杀死。他们不但自己去行啊，他们还要喜欢人去行。结果他们鼓动当时整个耶路撒冷全城的以色列民说，钉死他，钉死他，把耶稣钉十字架。然后最后甚至那个比拉多当众洗手，就说流这人血的罪不在我身上，归给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当时以色列人说什么，犹太人说什么，他说好，就归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你想想多么可怕，多么可怕。后来果然40年之后怎么样，全城的犹太人基本全部被剿灭了。然后围困4.5个月的时间，那是人类历史上非常大的一场悲剧。围困4.5个月的时间，那个当时城里发生了很多人伦惨剧啊，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这在犹太的历史学家上面都有记载。犹太人自己说的，让流这人血的罪就归到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子孙身上，他们自己说的。就像这些祭司长和文士对耶稣说的，这人应该下毒手杀死他们，他们自己说的。结果就像圣经所说的，根据他们的话就定他们的罪。所以世人也是这样，在罗马书一章也上，世人也，我们心里也知道有一个上帝，我们也知道我们气息存留都在乎他，我们也知道凭什么你每天就享受阳光雨露空气雨水，凭什么地上就长出各样的美物，各样的菜蔬。有时候我开着车，我在这个路上开，我心里都在问我自己，我看到前面那个雪山，我说哇这么漂亮，我问我自己，我凭什么就有资格去看到这样的美景呢？我凭什么呢？为什么不在火星上面天天就看光秃秃的石头呢？那这些谁为我创造的呢？以前那个张献忠啊，这个中国有一个很残暴的一个人哈，张献忠他写了一句诗，天降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就是这样的，凭什么呢？我们在上一次讲到，我们也谈到人总问这个问题，凭什么，就耶稣啊，你凭什么权柄，是不是？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自己，就好像我刚才说，我来到美国，哇，吃得白白胖胖的啊，每天房子里有空调有暖气，天天有车开，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在冰天雪地的当中，还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为着主的缘故现在在监牢里受苦的，还有很多这样的人。你说我凭什么呢？我凭什么就过这样安舒的日子呢？我比别人好吗？ 我比别人智商高吗？没有，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的怜悯，我们心里知道的。有时候我自己在那开着车，我都心里有愧呀。我说这个日子太好了一点吧，啊，都不用去挤公共汽车，啊，这个路上车也不堵。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的。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这都是白白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然后怎么样？我们要交账，这就是传道书所告诉我们的。啊，传道书是所罗门王写的。所罗门王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他的传道书一开始就说啊，虚空的虚空，人生各样是虚空。所罗门王说，你看我什么都有了，美女也有了，财富也有了，权力也有，什么都有了，但是最后就是虚空的虚空。然后他就说了很多很多啊，这个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但是最后他做出了一个总结。总结是什么呢？就是在传道书十一章九节，圣经这样说，我们大家还是一起来读哈。传道书十一章九节起，少年人呐，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就说你做，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你不要忘一件事情，你要向上帝交账。啊，在传道书最后的一章，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圣经这样说，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十三节起。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总意就是这样，不要觉得人可以逃避上帝的审判，不要觉得我们把神的使者全部杀了，我们把神的儿子都杀了，神的审判就不来临了。不要这样想，神的审判一定会来临。啊，很多时候很多人抵挡福音，不愿意成为基督徒，不愿意信耶稣，他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以前跟我很多的同学同事传福音哈，啊，甚至我去了大学校园里跟很多年轻人传福音，很多人不接受福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说我不愿意受约束，啊，我成为基督徒干什么？我们知道你们那些啊，就是很多事情不能做啊，什么什么的。当然他们是错误的理解啊，不是说什么很多事情的，我凡事都能做，是不是？基督徒凡事都能做，我不受任何事的约束，基督徒是最自由。但他们对基督徒有错误的理解，基督教有错误的，他们说啊，很多事情不能做。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们说的也对。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是把自己人生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中了。我们人生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而上帝掌管我们的人生，上帝掌管我们的主权。确实是有些犯罪得罪神的事情，我们要远离，我们要远离。但是我们偶有过犯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靠自己的行为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或者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被上帝所称为义。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代替人死的原因。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是靠耶稣的血。我们得救是靠宝血，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随从自己的私欲去做那些神不许可不喜悦我们做的事情。当时我跟很多人传福音，很多人就说我不要受约束，或者这句话简单的就说呢，我不要有一个上帝来管我，我不要有一个上帝来管我。但是我要说他们心里真的是不是知道有一位在看着他，有一位在审判他？最重要什么？知不知道？每个人其实心里多多少少还是知道，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但是人就硬的心肠，硬的景象，我不愿意有一个上帝来管我，所以我就把这个上帝推到门外啊！他们就把我推到门外，传福音的人推到门外啊！你走，你走啊！就这样。他们觉得好像只要这样做就可以逃避上帝的审判，上帝就管不了我了。这就是当时原户所做的事情。我把上帝的仆人全杀了，我把神的儿子全杀了，拿我怎么办？ 怎么办？马上石头，这块石头落在他们身上，把他们打得粉碎。啊，流耶稣血的这个罪一直归在犹太人和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身上。啊，所以犹太人是一个很多灾多难的民族，但是呢，啊，愿神怜悯他们，让他们能够早一天悔改哈。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死，死后却有审判。我们刚才，我们看到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我们也看到，最终人们抵挡耶稣的这个后果，不仅是犹太人呢，不仅是以色列人，是全普世的人都是这样，啊，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啊，我们不要说啊，我们没有去杀先知，我们没有去杀耶稣，那都是犹太人做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抵挡神，我们都在说一句话，就是我不要上帝，我要自己做主，我自己要成为我的上帝，我什么都不信，我信我自己，这是今天很流行的一句话。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把上帝赶出去，我们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对我来说你是没有价值的。那么我们看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呢，主耶稣并不是一开始就谈到主人对园户的审判，主耶稣一开始谈到神的爱，谈到主人的爱，主人的爱体现在什么地方？一开始体现上帝预备了一切，上帝预备了一切，园户什么都不用做。圣经也告诉我们，神为我们人预备了一切，神造人先把人放在伊甸园里，哪怕直到今天我们不在伊甸园里，但是上帝还是让天常降雨露，赐给我们阳光雨露，让地生长万物，依然的在供应我们，依然在供养我们。我们每一天都必须依靠上帝所创造的氧气、空气，我们才能存活。啊，我们没有给自己创造空气，我们没有给自己创造氧气，这都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我们才能存活。上帝的恩典，然后还告诉我们，上帝对罪人的爱更体现在什么呢？神对罪人的忍耐，神对罪人的忍耐。就这个比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让人最惊异的一个地方就是，主人差派去的仆人一再的被杀，一再的被杀。这个主人为什么不立刻去，就是去除灭这些园户呢？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以前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哈，我们那个公司企业文化不太好，我们那个是个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呢？就是是个不太好的企业文化。我们那个企业就是每一个月哈，每个季度我们员工都要打分的啊，就是然后就所谓的末位淘汰吧，反正每年总要走几个人，每年总要走几个人，就这样的一种企业文化啊。那当时我给我自己打，我给别人打，哎，这是很糟糕一个企业文化。然后呢，我们常常就说没有第二次机会，没有第二次机会啊。结果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当中，最后我们都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推卸责任的人，都变成不愿意承担责任，都是推卸责任，因为都说哎，这是他的错，这不是我的错。结果这是很糟糕很糟糕的一种企业文化。但是我当时在那里面，我们常听就是没有第二次机会，没有第二次机会。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这种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啊。比如说你去到一个餐馆吃饭，你吃突然吃出一个苍蝇出来，你可能你就再也不去了啊。刚才有弟兄姊妹听到，他说天哪，他都不想去了，他可能都没去，他都不想去。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人对人没有怜悯的，人不给人第二次机会的，都是这样。但是神却给这个园户一再一再一再一再的机会。为什么一再差仆人去呢？是园主愚昧愚园主傻吗？园主不愚昧，园主不傻，园主只是给这些园户有悔改的机会，有悔改的机会。然后更是让人惊异的是什么呢？最后园主甚至把他的儿子都派去了。那么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也记载了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那么路加福音记载在就是园主 就是打算把他的儿子也派去的时候，路加福音有一句话啊，是什么呢？这时候原主啊，他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我怎么办呢？原主前面派了很多的仆人去，要么被打了，要么被杀了，这时候原主就在那里说我怎么办呢？他说我怎么办。那么这其实就告诉我们什么？就原主这时候在想，我是现在就发兵去除灭这些原户，还是继续再给他们一次最后的机会，让他们可以认罪悔改。但是后来显然是什么呢？原主就说继续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但是这一次机会是怎样？最后一次机会。然后原主付出最大的代价，把他自己的儿子都派去了，然后就说这他们应该尊敬他吧，因为这是我的儿子，他们应该尊敬他。他原主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但是结果怎么样？仍然被杀。上帝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拯救世人，但是却被世人钉在十字架上，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如果我们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这其实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犯的罪，普世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在抵挡上帝，都在背叛上帝。当我们心中拒绝神的时候，我们就是自己要当上帝，我们就是把神看为没有价值。本质上讲，就像我以前传福音的那些朋友，他们有的是很粗鲁，就直接就把我推开啊；有的是很谦和的，就说哎呀冯涛，哎，我们说别的好不好，就跟我讲我们说别的好不好啊，什么都可以跟他谈啊，政治啊什么都可以谈，哎，但是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很客气的一种态度。还有就是像耶稣说的犹太人对上帝的先知，对耶稣的态度非常残暴的。其实无论是很客气的态度，很残暴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不要上帝，我自己当自己的上帝啊，这就是人的恶。然后但是主人呢，以一代的宽容，一代的忍耐。然后在这里我们往往忽略一点，上帝对罪人的忍耐往往同样也意味着什么？上帝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这里原子的主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无数他所差派的先知被打被杀了，甚至他自己的儿子的生命的代价都付上了。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白白得到上帝的恩典，就是普遍的恩典，就是包括阳光雨露这些，还有特殊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宝血这些，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有一位神他付出了极重的代价。我们虽然是白白的恩典这个氧气你不用付钱的，你张口就可以呼吸啊，你不用付出任何的代价，你就可以白白的享用这样的阳光雨露，这样的氧气你不用付钱，但是有一位在供应这一切，在托住这一切啊。我们今天想啊，我们信耶稣很简单，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就得救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上帝付出了极重的代价，我们没有付出代价，上帝付出了极重的代价。所以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要看到神的爱，但是同样的呢，我们也看见人的恶是何等的可怕。一个是上帝的爱何等的大，上帝的忍耐啊何等的长久，上帝因着他的爱付出何等大的代价。另外一个就是看到人的残忍，人一再的抵挡，一再的背叛啊，甚至人把上帝的独生爱子都钉在十字架上。人为什么这样残忍呢？当然人心很恶哈，然后他的残忍最表现的，他是明知故犯，没有人不知道的，没有人不知道有一个独一的真神，我们要敬拜他，人知道，但是人故意的抵挡。第二个就是人一再的犯罪不悔改，一再的抵挡，一再的逼迫上帝的先知，没有一个悔改。然后第三就是共同的犯罪，所有人，你看这所有的原户就没有一个站起来说一声，哎，就说哎呀算了算了，我们别杀了别杀了，没有一个。所以这就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世人都犯了罪， 没有义人，罗马书三章十节到十二节，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都是啊，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连一个站起来有一个说一句话说，哎呀，我们不要这样做，一个这样的人都没有，共同的犯罪，其实世人都是这样，一直都在抵挡神。那么人这样的抵挡，就是人把上帝的恩典当作犯罪的机会了啊！我们觉得上帝一再的人容忍，一再的不来审判，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任意妄为，所以这些缘故就越发的胆大，越发的邪恶。第二个就是人心中，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就是人不要神，无论你用一种很温和的方式去抵挡，还是你用一种很残暴的方式去抵挡，但是本质是一样，就是我不要上帝，我要当上帝。这就是亚当夏娃堕落犯罪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他们想象成为神一样，他们不要做人。那么耶稣说对上帝的抵挡最后会怎样呢？这块石头掉在神身上就把谁砸得稀烂。我们看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就是这样，结果他们被上帝所审判。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其实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神把那些不能结果子的人，把他们的产业夺过来交给那些能结果子的人。当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上帝经文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而当上帝对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在埃及做奴隶400年啊，四代要做400年。为什么呢？因为迦南地，为什么上帝不让以色列人一下就进迦，为什么让他们在那里等，在埃及等400年？因为迦南地的当地人亚摩利人，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也就是说上帝等了400年，这个迦南地人在那里犯罪抵挡神，但他们仍然不悔改。结果400年之后呢，神就兴起他的军队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把迦南全地全部剿灭，迦南人全部杀尽，把迦南那块地交到以色列人手中啊。所以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摩西特别告诫以色列人，在申命记9章4到5节，就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们面前撵出以后，你们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意，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啊。对不起，我去看一下那个空调，好热。对不起啊，所以我们会看见上帝不仅仅对以色列人是这样，上帝其实是公义公平的啊。圣经告诉我们，神审判全地，神岂不公义公平吗？上帝公义公平的对着地上的万国万民，以色列人犯罪，上帝审判以色列人，迦南人犯罪，上帝就把迦南那块地，就把迦南人全部赶走或者灭尽，把那块地就交给以色列人。那么当以色列人抵挡上帝堕落犯罪的时候，罗马人就毁掉整个耶路撒冷，然后以色列人再不能去耶路撒冷400年之久，不能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后来当罗马帝国福音就临到了外邦人，基督教神的国就临到了外邦人，就临到了罗马帝国，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 结果罗马就很强盛，但是后来当罗马远离神堕落的时候，教会越来越堕落，教会那个时候不再读圣经了，教会被一些人，被什么教皇啊什么教父所掌管，然后那个时候的教会焚烧最多的圣经，把圣经全部烧，不让人去读圣经，然后利用这种宗教权力去做各种各样犯罪的事情，结果怎么样呢？罗马帝国就开始衰败了，那时候奥斯曼帝国就兴起了，奥斯曼帝国就取代，在欧洲就取代当年罗马的地位。所以你看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这样，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人堕落犯罪，人不遵从神的行义，人不敬畏神，神就把这个产业拿走，交给那能结果子的。那么能结果子的，如果他们又抵挡神，又堕落犯罪，神又拿走，又兴起一片。所以包括以前的巴比伦人，包括后来的罗马人，包括今天的穆斯林，他们成为什么？成为上帝手中的鞭子啊！管教，重重的管教，当年管教以色列人啊，或者管教罗马帝国，管教罗马教会，今天呢管教许许多多信心冷淡的基督徒。所以你今天看到，你去到欧洲，整个基督教在欧洲当年是那么多伟大的信徒，伟大的神学家在欧洲诞生，伟大的教会在欧洲诞生，但你看今天基督教会都已经衰败了，许许多多的基督教堂现在变成了清真寺了，他们的产业挪去了。但是我在这里说，我不是说穆斯林就合神的心意哈，不是的，他们是抵挡神的，但是呢，上帝许可这些抵挡神的人去管教那些不结果子的啊，原本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所以这种事情不仅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发生，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我们看一直就是这样。所以这让我们今天警醒，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信仰自由的地方，对不对？我们不是在一个信仰逼迫的环境里，但是我们会看怎样的，就美国越来越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越来越多违背圣经的事情，在这片土地上越来越泛滥，越来越泛滥，越来越走向欧洲的那条老路了。我有一个朋友哈，在法国很多年，他有时候跟我们讲，他说法国现在很可怕，他说法国现在不仅像什么这种同性啊，这异性婚姻啊，这些全同性婚姻全部开放，法国很快他估计就要开放这种人兽婚姻，这个人跟动物的婚姻就可以开放，就是说他是这太很可怕。然后早都是到处，你到各处去看，各种各样的小店卖大麻，卖各种麻醉品，到处泛滥。所以你会看到今天这种危险的倾向在欧洲已经是这样的，上帝已经管教他们了，上帝用他手中的鞭子，虽然那些是那些抵挡神不信神的，以前的是巴比伦人罗马人啊，现在是中东的穆斯林，一再的管教他们。以前的基督教堂现在变成了清真寺，我们想到今天的我们，我们想到天天得到上帝的恩典，脚下这么一块资源丰富肥沃的土地，我们每个天吃得饱足，但是呢，我们把神的事情神的心意抛在脑后，我们任意行事，按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结出果子来，我们不能敬畏神，神一样的，神是公义公平的，神可以当年管教以色列人，神可以当年管教罗马人，神可以管教英国人，神也可以管教美国人，也可以管教这一片土地，因为全地都在上帝手中啊。很多很多人也不理解，为什么当时欧洲移民来到美洲大陆，把原住民全部赶走，然后在这里建立一个以基督教精神立国的一个国家呢？很多人觉得哎呀，好像这件事情好像对当地原住民不太公平，其实没有什么不公平，全地属于耶和华，全地属于耶和华。中国人不认罪悔改，中国人不在神的心意里敬虔度日，上帝也可以把这个国家挪去，上帝也可以兴起在这片土地上兴起另外的一群人。北美这片大地各样的拜偶像，各样的败坏的事情，上帝就从欧洲兴起一帮基督徒来到这个地方，按照神的心意建立一个国家。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国家再抵挡神，再背叛神，再各行其事，做各种各种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上帝一样的可以审判，一样的可以管教，全地属于耶和华，这片地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这片地属于上帝的，全地都是属于上帝的，立王废王全在神的手中，一个国家的兴起衰败全在神的手中。以前埃及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当埃及苦待以色列人，苦待神的选民，埃及后来怎么样？埃及自从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走，埃及从此就衰败了，几千年衰败下去，再没有崛起过，再没有成为一个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国家，一直到今天就是这样的。这个石头落在谁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碎。其实我们刚才谈到这些，我们其实想说的是什么呢？就说我们不要觉得这是以色列人的事情，这是犹太人的事情。我们没有去杀先知，我们没有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也是我们的事情，这也是今天美国人的事情，这也是今天中国人的事情，这是今天全世界人的事情。我们如果再抵挡上帝，再硬着心肠，硬着景象，放纵我们自己的心中的私欲，上帝的审判会降临。那么我们再来看几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罗马书二章四到五节，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赐是领你悔改呢？你竟硬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我们再读彼得后书的三章三到七节，三节起。第一要紧的，要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就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今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我们再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四十二节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今天的罗马天主教会，他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们所谓的教皇就发布了一个什么所谓的谕命，教皇说的话哈是什么呢？他说，哎呀，现在所有的信仰都可以你可以在你自己的信仰当中，你去敬拜你自己心里敬拜的那一位，然后这所有的敬拜，事实上只要你是诚心的，只要你是虔，事实上都归给独一的真神上帝所以我们要宗教大融合。明明看到圣经上写，除主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只有在这个信仰里面我们才能得救。你不是靠孔子，你不是靠菩萨你不是靠什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你不是靠穆罕默德，你只有在耶稣基督是谁呢？就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这个耶稣，童贞女玛利亚被圣灵感孕所生，在比拉多手下受难，代替我们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就是这个耶稣，就是这个耶稣，不是你说的什么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什么观音其实他也是基督什么菩萨其实他也是基督，没有那回事， 没有了，就是这个圣经中所启示的基督，就是这一位，只有靠着他得救。如果把整本圣经总结为一句话，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最后让我们看到，就是人在这个世上，你怎样对待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上帝在永恒里怎样对待你，就是这样。我们在这个世上，你怎样，你是硬着心肠，你抵挡耶稣，你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把他从心里赶出去，你把心关起门，把他拦在门外，那么上帝在永恒里，你永远活在上帝愤怒的审判当中，因为你是这样硬着心肠，你对待神的儿子。那么如果我们在今生，我们愿意心柔软下来，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承认我们是不堪不配的罪人，靠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要在地狱里永远受刑罚的人，但是我要相信你，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你可以救我，你是在十字架上流出血可以救。如果我们接受耶稣，上帝就在永恒里让我们永永远远在他的荣耀里面，在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荣耀、永恒的恩典当中。如果把圣经总结为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你今生怎样对待神的儿子，上帝就在永恒里怎样对待你，就是这样。这块石头你要么就接受它，它你落在吧，落在或者我落在你身上，完全粉碎，这什么意思呢？完全的舍己，我以前的老我的生命完全的舍己，我要融入你，我要跟你连为一体，我落在你身上，我归入你。以前的那个老旧的我已经死了，如今我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得救。另外一种呢，我抵挡他，我拼命的抵挡，结果这个石头落在我身上，把我砸得粉碎。我们一起来读，我相信真的是圣灵的带领和圣灵的感动。我今天我也选了这个约翰福音3:16以及接下来的经文。今天我们的这个前面祷告的弟兄也是选了这个经文，一开始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相信这就是神的作为，就是神的带领啊，所以我们再次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3:16接下来的经文。3:16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了，但是后面的经文我们一定要看。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3:16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接着读18，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35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圣经的话，我们是跟从耶稣的人。我们不是去搞什么宗教融合，我们不是去把上帝的心意丢在一边，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行事。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命令是什么？把迦南人全部除灭啊！但是以色列人违背上帝的命令。当然这里面有属灵的比喻啊，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要灭尽我们心中一切神所不喜悦的地方。但是以色列人违背上帝的心意，怎么样？存留许多迦南人，也就是像这个属灵的比喻，就是说我们今天也存留我们心中许许多多上帝不喜悦的地方。结果怎么样呢？最后以色列人就跟迦南人一起去拜外邦的假神偶像，一再的抵挡，一再的背叛上帝。以色列人拜外邦的假神偶像，甚至到一个什么地步，把自己的孩子放在火上烧，去献给这些外邦的假神偶像，到这个地步。结果上帝一再的管教，一再的差派先知警告他们，结果他们抵挡上到一个地步，结果把耶稣神独生的儿子都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都知道。所以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啊，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我们还是一起来读：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啊，主必要来。啊，这个主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好，我们来读诗篇的第二篇11节到12节，11节起，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我们基督徒是快乐，是喜乐的。我们在真理里面，真理里面让我们得自由，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在罪的重担和死亡的阴影之下，我们是有永生的人，我们有永远盼望的人，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不再是罪人，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女。但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当存战惊而快乐。你越爱神，你会越敬畏他，你越敬畏他，你就越爱神，你越爱神，你就越快乐，你就不怕这个世界上一切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只敬畏那独一的真神上帝，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无所惧怕，就无所惧怕，你的心里盼望那个天上永恒的家乡，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捆绑你，能够辖制你。所以上帝给我们这最大的自由，但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圣经提醒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而快乐，存着战兢的心而快乐，不要任意妄为，不要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吃得饱足就享乐就快乐，然后把神心意丢在一边，就说让我们杀死他，我们来得到这所有的产业，我们自己做上帝。不要这样，这是可怕。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以嘴亲子，我们要爱主耶稣基督，我们要降服在他的面前，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了。这就是在新约耶稣说的那再来审判的日子快了，上帝的怒气，这叫羔羊的愤怒啊！羔羊的愤怒很快就要发作了，羔羊的愤怒何等的可怕。所以我们赶紧悔改信靠投靠他，这样我们才能有福，逃避那羔羊的愤怒。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啊，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带到光明当中来。主啊，我们本来个人偏行己路，我们被自己眼部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驱使，主啊，我们尽情地享受这最终之乐啊！感谢主耶稣基督，你是那真光啊，照到黑暗当中。主啊，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人生本来的光景。主啊，你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主啊，愿你此刻你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能够愿意丢弃我们自己心中的顽固啊，不要让我们硬的景象硬的心肠。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降服下来。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唯一的拯救。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求神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审判者全地的日子近了。主啊，也求主给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热心和负担。主啊，让我们把这让人得救的大好消息去传给那更多的人。主啊，不仅我们自己逃避那羔羊的愤怒，主耶稣再来的审判，主啊，我们要带领更多的人得到那真正的福气啊，真正的平安。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